David 访谈就是一个月两场嘛，就每隔一周这样子啊。然后你会发觉不一定要讲很硬的，一开始都讲很硬的，对，就是他后面会讲那个什么呢 ？AD 有没有？这是够简单吧？然后讲到 AD 的啊，会讲 File Server， 可能群组原则、效能、Web Server、路由，那是不是系统服务？那系统，所以会讲一些很传统的题目就对了。所以不会老是讲那种打高空的，今天算打得很高了，所以讲一些地的东西。如果你对，其实很多都可以讲，像 AD 可以讲会超多的。我说我来上 AD 课，我应该可以上个五天，然后一直讲滔滔不绝，太多东西了。好，那这个上面有一些问题，就是时间可能有些问题，我到时候跟他们反映一下。好，那我继续了。接下来这个东西呢，并不是 Windows Server 2016的新功能，不是，只是一个安全的准则吧。好，跟你讲啊，有关 Active Directory 的保护这样。那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好，那分成几个周期，就是在前一个月啊，那三个月内或者六个月以上，你有不同阶段可以做的事情，啊，慢慢把你的安全性加强起来这样。那一开始呢，前一个月你就暑假回家做的话，先做什么事呢？第一个，先做这件事情。好，先把你的管理账号跟管理工作分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需要建 user， 这是你的管理工作，对吗？好，那你账号谁要建？谁要用呢？一般都用 administrator， 所以一般都是在同一台电脑干这个事情。那这台电脑风险就很大，就你把它分开，就是做的事跟账号分开。最好是做某些事就有特定的账号，或者像上一节讲的那个 PA 也可以，啊 ，PI 可以做。第二个呢，最好呢准备一台叫 Privileged Access Workstation， 叫 PAW， 啊，就是专门准备一台 client 端 Windows 10或者是 Windows 7、8都可以啊。那这个是专门让你做一些管理的动作用的机器，也就是说你平常上网上 FB， 跟你要管理 AD 应该是不同的机器，这样没有，这样会比较安全啊。第一个。这是专给 AD 管理用的一个机器做管理的。好，那再来，接下来呢 ，Workstation 就 client 端的电脑的 local 的 administrator 的密码，最好每一台 client 端的 administrator 密码都要不一样。OK， 要不然它只要能够弄到其中一个，其他就过了。OK， 好，所以每台都一样，都不一样。再来，每一台伺服器的 local 的 administrator 密码也都不一样，这当然最好了。好，会踢笑对了。我还觉得不如把它停用算了。是啊，这就这合理嘛？就因为每个都不一样，你要带过去挺难的、啊。但记不住是另外一件事。好，那第二阶段呢？好，就是三个月，一到三个月的这个阶段。来，刚刚不是要做一个专门用来做管理 AD 的一台机器嘛？哈，这机可以额外加上其他的安全机制，像上一集讲的 Credential Guard， 然后机体里面会什么？会加密的密码。第二个呢，这个远端 RDP 啊，这个加密这个功能啊，再来，接下来你可以开始导入什么？导入这个 POM 就包含了什么 JIT， 刚刚 JIT 嘛，有时间限制的权限这样啊，这样就不会时间太过长。第三个呢，可以开始导入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那不然有 MFA 的 Server 可以装，所以当user登录的时候是可以什么收简讯的嘛啊，或者说什么什么那密码用手机做验证这样，好。好，第四个呢，再导入这个 JEA， 就是像 PowerShell， 让它不要什么指令都可以 run， 限制它某些指令、某些参数，再来，再来减少网域跟网域控制站可能这个 attack service， 就是能够不要装的服务就不要装，啊，防火墙能够不开的 port 就不要开，啊，那攻击面缩到最小，因为地气一旦被攻击的话就麻烦。那第六个呢是什么？就是加上一些侦测的机制啊，那这里每个步骤下面不是都有什么？都有那个网址对不对？啊，像这边就用 ATA 嘛，今天没有讲到 ATA 了啊，所以你都可以去点那个网址去看，官方都有文件可以看。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就长期来讲呢，你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呢，要好好的稍微设计一下你的什么，你的 role 跟 delegation 的机制跟架构这样。啊，那么很多环境，很多各位的环境大概都是管理者就是超大管理者嘛。他没有很好的委派机制，或者是有人要帮你做事就给他怎么决定，啊， 好，那慢慢要把它弄细一点啊。好，再来。长期来讲呢，如果可以让所有管理者都用什么，都用卡，用卡片，用实体卡片做插金片等等，会更好。OK， 这样就算他去抓也抓不到，一定要拿到实体卡片啊。好，再来。好，那另外呢，你可以考虑用独立的 AD Forest 来放点什么 AD 管理者，也就是说你另外做一个 AD Forest 专门放 AD 管理者，那你原始的 Forest 就 Trust 过来就好了，就把它隔离啊，看到吗？所以管理特选在一个特定的 Forest 里面，这个 Forest 能够登录进去就只有那台 PAW，OK 吗？好，那这样会比较安全啊。在第四个，第四个呢，你可以开始在 DC 上面，现在社会上也可以啊。部署这个 CIP 叫 CI policy， 这个我待会讲，就是限制它在 server 上能够run什么程式嘛。好，所以一些恶意程式嘛，或者说一些有问题的工具就不能 run。这第四个。第五个呢，你可以进一步呢把 DC 网域控制站变成虚拟机器，而且呢加上 Shielded VM 把它加密。啊，这样会更安全，因为实体的话比较不好，因为你虚拟可以在 Hyper-V 上面，会有另外一层功能叫 VPS 可以做那个安全控管。你就分不同阶段就对了，在不同阶段去做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保护应用程式跟 data。 好，这有三个东西要谈，第一个叫 control flow guard， 第二个叫 window defender， 第三个 device guard， 中间那个大家都知道，好，所以待会可以不用示范。先看 control flow guard， 以前 Windows 的 client server 有个功能叫 DEP， 叫 data execution prevention， 资料执行防止。那 DP 的功能呢，如果你到那个系统内容上可以设定，它就限制说我的应用程式的机体区块是不可以放程式码执行，这叫 DP。 OK， 好，那这个 CFG 其实就是 DP 的什么进阶版，可以这样讲，进阶版。 CFG 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在程式编译的时候，比如我用 C 加加写程式编译的时候，它加上了 CFG 的功能，就它程式会去判断我的code区跟我的 data 区 ，OK， 会分开。那 data 区里面如果有扣的话，它不会去乱它，这叫 CFG， OK 啊。所以它是之前的 DP 的这个新版就对了。那它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攻击，包含像什么像缓冲区异位叫 buffer overflow， 也有叫 buffer overrun 啊。那这种攻击的概念是这样，你看哦，右边这个图就是堆叠，这个程式的堆叠 stack 啊。然后那个绿色的部分是什么？是一个缓冲区，比如说你要呼叫我。我准备一个缓冲去接受参数，放参数值的啊，所以绿色它有一块空间，它是有限定大小的。那照理说，正常的呼叫你丢过来是把收到的参数放绿色那一块里面，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收进来参数远大于绿色这一块可以放得下的东西，它就会盖到其他地方，对吗？就满出来叫异位嘛，啊，所以它盖到什么东西？你看，它会盖到上面的这些原本的一些参地方，其中这里有个这个，对吗？这个函数返回位置就程式讲啊，我这边也是程式，然后呢，我程式要 run 的时候，它已经从某个程式码跳到这边来 run 了。它跳过来的时候呢 ，run 完之后回去它的下一行，对不对？所以原本的下一行有个位置嘛，位置会放这个地方。所以当我程式跑完之后，我去读取这个位置之后，哦，有一个位置就跳到那个位置回去 run， 这样就会回去啊。可是呢，如果说今天它是缓冲区一位的话呢，这一块就被盖掉了，对吧？所以我只要适当去设计我输入进去的参数，正好盖掉刚刚那个缓冲区的位置，好，可以吗？填一个值，一般怎么填呢？一般我们会填一个特定的位置，就在最前面，它实际上会 call 一个 API， 就是它会跳，原本它回去嘛，就位置是指向另外一个位置，它就跳到 Windows 某一个 API， 那 API 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执行你的那个 code 那样的下一行，好像是，我记得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缓冲区里面不止放了什么那个位置。我连程式码都塞进去，对吧？我程式码塞在都绿色，包括绿色以上这一块，可这块并没有办法执行嘛，它是 data 对不对？所以原本程式码去读取那个传位值嘛，就跳到那个 API， 那个 API 就跳回来这边 run 的。好，所以它就可以 run 到这里面的程式码，就可以插入程式码去 run。那 buffer overrun 的问题出在于，第一个，你让它能够塞超过 buffer 大小嘛，这是程式的 bug， 你没有检查那个大小就直接塞了。第二个。这一块明明明是资料区堆点，怎么可以放程式码又可以执行它呢？所以我们只要用硬体的功能把这一块空间标记成不可执行，就算它放了程式码，就要跳过来想执行，就会产生机体违规嘛，它就不会 run 这样。概念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现在看到这画面呢，是Visual Studio 里面，如果你做 C 加加专案的时候呢，专案的专的那个属性设定的哈，在程式码产生 Code Generation 这边会有一个控制流程防护 ，OK 啊，这就是 Control Flow Guard。好，你只要设定成是这样就可以。那这是编译出来的，它里面就包含 Control Flow Guard 的什么的机制，那也会加一个标签在上面。好，那你怎么检查你的程式有没有CF 的功能呢？你可以用 dump bin 是 Visual Studio 附的一个工具 ，OK， 那后面就可以带 header 啊、load config 啊去查你的某一个 ESE 档，它会 dump 一堆东西出来，这个出来的东西你会看这里，好，你在那个 optional header value 里面呢，如果看到下面一个选项 Control Flow Guard 就代表它有，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区块叫 Session Contents 这个区块下面有下面这两个。CF instrumented 跟 FID table present 就代表它的 CF， 对吗？好，它就符合干啊。好，那我们来现在看一下啊，这样子，好，把扣一下啊，然后到这台机器里面来，打开 Mint 机器资源啊，啊，刚才这里没有，哎，我再这样才有。Okay. 好，我现在刚刚的指令我去查什么？查那个 notepad。好，这里。右边，好，这里。我查的是 notepad， 是吧？好 ，notepad 那个资料在这边。然后你看，在 optional header 这边就会有一个可乐福冈。哎，那我来，如果来查一下别的城市，它会怎样啊？这个换掉，希望找到一个没有的话，我找一个 portable 那个，会有个 tribute 程式。好，现在找一个另外一只程式叫 tree size 啊，对啊，这另外一个 ESE 档啊，等等啊，对啊，那我们看一下前面 optional header value 没有吧？刚一卷下没多少，就看到了吧？哦，所以这些程式没有 CF 功能，就这样。好，所以这也没什么 demo 啊，对，有些有，没有就没有。你没有，你也无能为力啊。就是程式开发是这样。好，所以如果你没有开发团队是用 C 加加开发的，其他系统的选项。好，再来是 Windows Defender。Windows Defender 的最大好处是它跟 Windows 作业系统整合比较深。OK， 它可以而且可以防改，防止作业系统被篡改，这样还可以保护系统的 Retry。那这个应该就不用 demo 了吧？好 ，demo 一下好像，好像是 Windows 10啊。我们找一个恶意程式，就这个好了。好 ，VDK 是程式，我把它扣到桌面上。那这里有这个，我把它挤压缩，挤压缩宣布到中上。有，不知道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这个。对吧？发现一个恶意程式嘛，对不对？我把它移掉这样。其实这里面有程式，但是被移掉了，是那个，哎，这个 Minix， 那就有功能就好，这没什么好听的。好吧，再来就 Device Guard， 就另外一个复杂的东西啊。它其实就是 App Locker 的下一代。啊，微软在做软体限制能不能执行，最早是什么？叫软体限制原则，对不对？叫 Software Restriction Policy。后来有 App Locker， 啊，现在叫做 Device Guard， 然后就不再免记。那不代表说你用的 Device Guard 就不能用 App Locker 哦，还是可以用哦。OK 啊，它的用法其实不太一样。好，所以呢，你就可以去设定说只允许你信任的程式跑，这样那不信任就不行。那它的这个原则有很多种，比如说看签章，看发行者的签章，看程式码的 hash code， 看档名。啊，或者看各种不同的条件，要七八个条件可以用这样子。OK， 好，那你要做它的就要定所谓的这个 CI policy， 叫 Code Integrity Policy， 啊，要用 Commit 去下。那怎么做呢？我把指令列在这边啊。首先呢，你要做那个原则档，就是 XML 档，很简单，就 New CI Policy 就可以了。Label 的部分有很多 Label， 像 Publisher 是按照什么城市的那个发行者，微软呢，对吧？赛门迪克啊，这个发行者。去做出的啊， 然后这有其他翻倍就是它产生出来的档案。后面如果带 user PES 代表什么意思呢？只扫描使用者的程式，不扫描系统档案。好，可以试。那这个扫东西扫下去呢，会扫二三十分钟，因为整个硬碟全扫一遍嘛，所以要等很久。但我会让你，我会扫给你看，然后我就不理了，我也会做好。好，那扫完之后，这里面就会记载它扫出来的所有程式，包含它的签章这些东西，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把它干嘛？把它套用到电脑里面啊。套用方式看最下面这个。所以首先你要把你做出来的 XML 档，不是随便档 XML， 把它用 convert from CI policy， 它的功能是把一个 XML 档编译成一个什么 BIN 档，就 compile 成一个二进位档案。接下来把这个 BIN 档呢 copy 到System 三的下一个资料夹叫 Code Integrity， 倒数第二，里面叫做那个名字，一定要叫这个名字哦，叫做 SI Policy P7B， 不能叫别的名字，就叫这个名字。敲进去之后呢，电脑要重新开机，它就有效了，这样 OK 吗？好，所以当你产生一个 CI Policy 档，没有做任何修改 ，Code 到那个目编译完变并档 ，Code 到那个目录变那个档名之后重开，它呢就会启动那个 New Publisher 的集合模式。集合模式就是你还是可以执行所有程式，但是违反规则的会在事件解释器的 log 档看得到。什么时候你 run 一次程式是没有签章的这样 ？OK， 那如果说你希望做强制模式，就是违反规则没签章就不能 run 的话呢？
刚刚做出来的原则档刚做完之后，要下这个指令。
好，叫做 set rule option， 把你刚刚做的 example 当参数，后面有个 option 三点嘛？那 example 前面有很多选项嘛？啊，三号好像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忘了，把那选项拿掉的意思。大家有没有看到那边就有一个什么 audit 的模式啊？把它拿掉，它就变成不是机械模式，就改那 XML 档。改完之后呢，存档，再用下面那个方式变成并档，放到那个目录去重开。好，这样就叫做强制性的，啊，强制性就是就不能执行，就对了。OK， 好，
好。那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不同的 label， 它有各种不同检查方式嘛。
所以如果我希望说用 publisher 检查，也要用什么用这个程式码的 hash 检查，那不就产生两个 XML 档吗？可是那个 P7B 档只有一个啊，好，所以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干这件事情。
它提供一个词叫 merge CI policy。好，那后面有个 CI policy page 后面可以带多个 XML 档，再把那几个把它合并成一个 XML 档，这样理解啊？好，反正那只能有一个 XML 档才能做成并嘛，好，所以你可以合并好几个。好，这样就可以多重用。
好了，那我们来 demo 一下这个。
等一下。
好，
这个呢是做 CI policy 的。OK 啊，所以我要扫的时候泡面，这其实 label
好多种哦，看 label 空格
超多的，看有 file name 的啊 ，H 的啊 ，certificate 的 ，OK， 还有路径的，还有 WHQL， 那微软不是 WHQL 啊，都可以做一下。好，那假设你用 publish 啊，那我把它放到一个档，
所以我让这一段，
那或者待会不要从程式停掉，另外开一个，对，待会只能这个 audit dash publish 啊，所以这些，好，开始扫描，然后一点开始扫，你看这不要理它，再二三十分钟这样啊，就假装没看到 ，OK， 那扫完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档，我这边有个扫完的，这里。这是我当初扫出来的档案，我打开看，它就是一份 XML 档案，对吗？那 XML 档下面其实就会有它扫出来的程式，啊，包含它的什么，它的 value， 好像千张的 value 在上面这样。那这个档如果说你套用它就是集合模式了，啊，不会限制你执行，它会 log。那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这已经拿掉了，这个板已经把集合模式拿掉了。我找一个没拿掉，看一下啊，这个没有拿掉。我给了，那 OD 的那个，啊，这样把那个拿掉，就上面有四个设定嘛，其实还有一个叫 OD 的嘛，那因为我下过那个 set rule 的 option 把它拿掉过了，好，再回来，好，那接下来呢，如果你要有效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把那个 XML 档转成 bin。然后 copy 到那个目录变成 PGB 档，然后重开电脑，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让这个动作
分开吧。
执行，好，扣完了，然后 restart computer， 所以代表这台电脑会重开。 传完之后呢，我们就进来做什么事？去执行一些程式嘛，啊，然后呢就可以干嘛？就可以看那个 log 档一样，好，这样开心会稍微久一点拍好了，因为有 SSD 或是 DC。我待会重开两次，好吧？第二次让你看一下那个限制的那一种，就不能执行的那一种就好。也还好吧。哦，昨天弄到两点多，很多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晚睡。我都早睡早起，真的，一般都十点十一点就睡。然后早上六点之前就起床，然后就去跑五千或者一万公尺。好，进来了，
也还蛮快。
所以这电脑还做了，这电脑已经几年了？五年、四五年，已经过保护，四年保护过。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跑程式看看哈。首先我们先把 log 档打开，就事件解释器啊，把 event viewer 打开 ，event viewer 一下。那 log 在哪里呢？在那个应用程式及服务记录档，应用程式及服务记录档里面，这样。稍等一下，里面有个 Microsoft， 啊，里面有个 Windows， 这叫 Device Guard， 对的啊，叫 Device Guard， 所以到里面去找 Device Guard。
啊，不对不对，叫 Core Integrity， 真的，叫 Core Integrity。Co-integrity 这里你偷你这个啊，啊不行了，等我一下，我换个电池。
那你看这边就会有很多什么，很多那个 log 记录，好，所以我现在如果去执行一次程式，是违反规则又没有签章的，哦，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来执行一个程式。好，这边要准备一个程式是那个 tree size。啊，糟糕！啊，快点！我刚刚 pop 选那个是经过设定 option 的，我拿掉那 option 的那一行，所以它是限制不能执行的，所以你看我去执行 tree size， 他说。被 device guard 挡住了，对啊，所以下面有 log， 所以 log 里面应该会看到那个错误。昨天这里，你看，
他说呢，最近一次呢，
你有执行一个 tree size 点 exe， 他是没有那个签章，哇，这样很麻烦，连那个 room it 都不能 run， 为什么？就是放大镜工具那个也不能 run， 看我这个错误吗？好。就这样，啊，如果是机械模式一样会有，但是 它就不是 error， 那下面会有一些之前的，因为是 warning， 对吧？就是 warning， 这样，好，这样就看得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是那个 log 分析，那这边提的是提到一些 OMS 啊，好，那这样问哦，你管理的环境里面有 client 有 server 有很多电脑，每一台电脑上都会有事件，对不对？要 event log， 就 Windows 事件解析器去看的。可是你是这么多的电脑，这么多事件，你很难去看，就是哪些比较重要。我这样先做完，我先问统计一下，有没有你所管的所有的机器里面，看一下，打开那个事件解释器，看到全部都是蓝色的，没有红的，没有黄的，举个手，快点。有啊，在座可能是经理级的，不用管什么。对，一定会有多少会有，不说多少，一定很多吧，非常多。然后因为多到一个程度，基本上你就不会处理它了，太多了，所以就看什么，就看到好像排好，有没有？好像会动，那就好，是吧？那什么时候才处理？让它死掉才处理，一般是这样。 可是当 event 里面发生那种 error， 就是跟你讲有错啦， warning 就是可能有点问题，你应该要处理才对，可是你都不处理它嘛，那是因为太多了啦，知道吗？你也无从处理。好，第二个，好，就算量不多，你要处理它呢，你把那个事件的嘛打开，看过事件简介嘛，打开不是有讯息吗？也不是人看得懂讯息，对不对？因为 event 上其实有很多的 message 是怎么来，知道吗？是那个程式的例外 exception， 就跟写程式会有例外，例外的那个 message， 那本来就不是给人看的，啊，那个是给鬼看的。所以你看到之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嘛。我们一般人做的就是把那个错误讯息，有没有英文的，最好用英文，贴到 Google， 然后期待有人曾经遇到，对不对？啊，看到类似嘛，然后能够解决啊。可这样也不太对，反正啊，好了，好，再来。那如果量很大，你一个人或你有一个 team， 你也不太可能每一个都处理吧，你没那么多时间呢，成本很重。所以可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找出，假设这么多机器有一万个事件，一万个 error， 我要处理最严重的那二十个，就影响最大的那二十个，那请问你要怎么挑那二十个？就是宝贵了，对吧？所以他们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找到哪些是最重要的去做，所以你根本就无从下手。好，所以你需要有一种系统呢，叫做 SIEM 系统，叫 Security Information 安全资讯 and Event Management 还有事件管理的系统。那微软的 OMS 就做这个事情的，就是管理大量事件的一个工具就对了。好，那OMS 的概念其实就是把很多被监控的电脑的事件啊，还有效能数据啊，还有一些应用程式的 log 的资料夹的档案，把它全部捞到什么？捞到 OMS 的 server 里面，捞到天上，它就有个超大的资料库，上面有各个 server 进来。第一个，它就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对吧？第二个呢，它有一个超强的这个搜寻的功能，可以搜寻这些 event， 不像你用事件解释器，有用过搜寻吗？你只能过滤什么 source 啊、error code 啊这种，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我所谓的搜寻是，你可以下一些 command 搜寻之后出来就是一个统计图表，对吧？跟我讲。Top 十啊，效能最差，啊，或者事件最多的数量是多少？这样，然后它可以持续做监控，这样才对的啊。这是 OMS 做的啊，好，是 Comp 的 H 差不多啊。然后呢，它就会把那个 MP 不是 MP 手续费的程式部署过去有没有？然后捞这样有没有？啊，好处是会显示漂亮的什么 Dashboard 这样子啊。那我们挑几个让你看一下啊，
我就挑简单的例子，从挑 SQL 那个来。
怎么说呢？总共有七台 SQL Server 被监控，对不对？好，那这七台 SQL Server 总共有七个高优先顺序的建议，就是有七个要做的事情很重要，你还没做哦，赶快做。有二十一个什么次优先的，有七十九个是通过检查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就看这哪七个没做，就点进去。哎，不错，可以啊，这样。哇，你对啊。
有包含的什么
安全性、相容性的、可用性、相容错的啊，还有什么效能的都有这样啊。那就看这个好了，可用性。你看，有关可用性的部分，总有三个建议要做的，哪三个呢？看下面，看红色的，看都有分数吗？好，有这三个你没有做了，那你就按照分数的大小，先做那个数字比较大的，这样得分比较多，啊，能投三分球就不要投两分球嘛，啊，哎，就七点四分比较多哦，那这个先做。
他说什么？
你应该至少排成每一周做一次完整资料库备份，但是你没做，对吧？ Okay， 好，所以他会说得很清楚。然后呢，接下来你就点进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就点进去，他就会有说明
啊，这个说明
啊，这什么什么，然后有一些有什么有建议的动作，有没有？来生一些连结这样，好，就按照指示把它做完，做完它不就有那个备份了吗？他下一次监控资讯再送回来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事件再送回来啊，你就会发觉回去之后。我要刚刚的上一层，刚刚这边三呢就变什么？变二，你就得到七点四分。OK， 所以我觉得 OMS 最好的地方就是说，它改变了这个 IT 人员在管理 IT 环境的方式，面对的不再是一大堆的什么 log 事件、宕机这件事情啊。你只要一来上班就可以看这个 portal 网站 ，OK， 然后看什么？看红色的部分，对不对 ？OK。然后进去看了，看数字比较大，然后得分比较多的，你有多少时间、多少人力、多少资源，就做多少嘛。那你慢慢做，总会慢慢把它修好嘛。那你看，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刚有七台 SQL Server， 你要做什么？好像会动，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很清楚帮你列出来，这样啊。好，那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我觉得就是以往的 IT Pro 啊，在公司里面是最没有价值的一群人，对吧？跟一个同意这件事情，对吧？平常机器没事，这是你该做的，对。机器有事呢，你死定了，对吧？就干掉到死，人家会给你拍拍说，哦，机器效能真好，有没有？没有你不行，没有，对吧？一般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就有好处就是。你呢可以在每个月啊或者每周什么上去看 dashboard， 叫 dashboard， 再把它剪下来。月底的时候呢再看一次 dashboard， 如果你有在做事的话，所以 dashboard 一比应该有差别吧？嗯，本来红色这么大，对不对？它都变成全部绿的，哇！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就是在那个首页上有没有看过去，全部都是什么蓝的，没有红的，没有黄的，你知道吗？那个老板就拍拍手，啊，就给老板看说啊，我们一个月显示这样，一个月后是这样。哎呦，老板喜欢看灯号的吗？哦，红灯变少，这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那种绩效的那个很好的参考，我觉得挺好的啊。那另外我们再随便看一个啊，比如像什么呢？像网络啊，对，想到网络，网络效能。像有时候你在你的环境里面，如果有user跟你抱怨说上网很慢，哪里慢？因为从他那个电脑到出去，中间经过很多的 router 啊，有没有很多机器嘛？只要有一点慢就慢，那你怎么找到慢的那一点呢？也挺麻烦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看右边，
说这边有
状况不良的网络连接，可能有断线啊，或者是慢的连接啊，有七个啊。好，那我们就往下看是哪七个。你是不是去左边这样？
你有放大一点。
好，过来。有七个啊，那你看这有啊，那假设这个是某个位置连到某个点啊，
他说什么呢？
哦，就这个 IP 连这个 IP 是什么？100%那个 loss 掉，就是断啊、哦、断。
那断的话，我想知道，因为其实会有什么？会有它的那个效能的那个图表，
右边这里怪怪的。你可以看这个连接，就是这个 topology。OK 啊，所以我现在连到 topology 这边看多谷。其实就会很清楚，
等一下，
好，放大，这样不清楚了吧？就两个机器之间经过四个节点嘛，啊，红的那个就是有问题的节点，好，所以就很清楚哪里有问题，就可以去处理了。OK， 好，这到后面是，到后面是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搜寻，他们搜寻一大堆 log 吗 ？OK， 还有事件嘛啊，所以它提供一个搜寻的界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现在打个星号，我搜寻所有的事件，
好，上面写个32M， 是吧？3200万笔资料，像是我1亿2000万，14000多万笔资料，很多了啊，好，133M，哦，一大堆，你看到的
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啊，就是一个
event， 一个事件，事件的来源，事件的内容，值，这都有这样，好。那它还有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分类，你看左下角呢，
对，这太多了，
是吧？有效能的，有网络的，有安全事件的，是吧？不断事件这样。
所以假设我想看跟效能相关的哈，我可以做过滤；我想看跟 performance 有关的哦，它勾 performance，
然后呢，等一下，套右，好，
你看呢，
搜寻语法里面是不是加上一个 type 等于 PIF？ 所以你也不知道语法怎么样，就是
用勾的加。
好，就变少了，有没有？好，那你看呢？这边下面看到的全部都是跟效能相关的。你看这里是吧 ？Memory 这个效能数据的 object 里面有一个 count 叫 available by， 那它只是1、2、3 byte， 啊，那这是某台电脑的某个时间点的，对吗？好，那如果你要再做过滤，你可以去点那个这个 count 左边的点点点，按那个点点点，这个能按得到，算了。就点点下，你可以过滤它，就只留那个 count 哈。那
因为
我点不太到，不用打它。这手打不到，
不能焦点进不去。好，焦点进去了。好，那我现在要做过滤是它的 count name 啊，要等于百分率。Processor time
就 CPU 百分比啊，好吧，你等， 找一个说明啊。大叔，我说50%，就比较少，就四枚，对不对 ？OK，
所以看到这边所有的数据都是百分率50%
嘛，像这个是23%嘛。
好，那这样看起来不够瘾的，我们要做什么？做统计嘛。好，因为每个电脑有很多这个数据啊，这个时间收哈，就来做一个过滤哈，加一个 measure by 这个平均值，那个 counter value
就是其中一个栏位名称的哈，就是那个像素数据的值。
然后我要摆这个 computer，
就把相同电脑的放在一群里面，它的所有像素数据加起来平均这样哈。Major by Average， 会预期的半同类。Major Average Counter Value by Computer， 不对啊，
第一个半同
哪里？啊，这写错了，对吧 ？Major， 哎呀，啊，这个写多一个半。哦，我们敢动对吧 ？OK，
所以看到说。哦，
这台电脑呢，平均88.5%。当你还可以再下其他过滤条件的时候，我只要抓这一个月的怎么样，或周期啊，可以做这长条图，什么都可以做。OK， 那重点是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存起来，变成什么仪表板的一块。OK， 那就可以随时监控这样。好，所以它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干这个事情。好，那你想说我没有这个东西，要干嘛？这样啊，你们如果有装 SCOM 就知道，知道 SCOM 的话做这个怎么做？你可以联络我，可以报价单给你去帮你。这个很久以前我去台中商品做是这样啊，他们要做他们的 Hyper-V Server 的那个 Dashboard 跟 Report， 就像一个仪表板，对吧？在那个 Dashboard 上面，然后能够看那个 Hyper-V 的每个 VM 啊或实体主机的一些状况啊，那还要一份报表。OK， 那怎么做呢？就超辛苦的，就开始下指令去拉了，有没有？做这个，现在在白做。然后你可能会问说，哎，这个东西这么好 ，SCOM 里面会不会有？我猜是不会有的，哎，这样就不会用它了。所以应该是只有 OMS 会。那现在的进展，这 OMS 进展会比 SCOM 快很多，就一直往上面堆这样。好多功能是 SCOM 是没有的。像哈，你如果要监控 Windows Server 2016上面的 container， 监控容器啊 ，OMS 可以监控容器 ，SCOM 就不能监控容器，监控不了，为什么？这样你才会买 SCOM。要不然买 OMS 嘛，那强迫你转到天上去，好吧，那再往下。那有关 OMS 的部分，我们后面有一场，忘记哪一次了啊，就专门讲 OMS， 到时候再来看。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安全的概念，叫做 Just Enough OS， 叫做刚好够的作业系统。好，是这样的，以前呢，其实。应该说 OS 装起来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上面跑 API， 对吧？如果不是一般 user 的话，那这样讲哦， OS 上面的 API 跟网站 ASP 大点好了，一个网站的程式啊，它会使用到作业系统的多少功能？那非常非常少啊，对吧？ OS 功能可能有10000项，可能就用几百项、几十项这样。可是呢，你却必须要载入这么大量的什么 OS 的什么那个内容，还有机体嘛。啊，第一个。空间就变大了，第二个启动速度就变慢了，第三个站的机体也变大，第四个攻击面变多，你程式执行越多，漏洞就越多。OK 哈，而且很多是没有必要的。好，所以呢，现在就希望能够有一些方式的做这个事情啊。在过去呢，我们最早是用 VM 做，对不对？啊，为了安全性，我担心这次程式会影响到另外一次程式，所以我就把它隔离嘛，做成两台 virtual machine 在同一个硬体上面，所以这是共用同一个 Hyper-V 啊上面做隔离这样。然后呢，你也可以干嘛呢？用什么？用 container， 2016就 container 下面那种。container 的意思就是，应该讲，不再是以 VM 为单位，就是我已经有一个核心嘛 ，server 利用了嘛。那你程式不会共用我这个核心吗？可是我又希望能够分开啊，就做很多容器，懂吗？那这容器里面就跑你的 AP， 那它需要做系统功能的时候，还是用我的什么红色的那个部分，懂吗？啊，它就比 VM 再轻量化一点这样子。当然，一种叫 VM 的 container。好，所以在2016里面会有 Hyper-V 的容器啊，就是你可以在容器里面跑 VM 这样啊，那也可以做什么 nested Hyper-V 啊，这都可以做。 然后另外呢，2016有一个东西叫 Nano Server， Nano Server 就是比 Server Core 再小的，啊，一个叫 GUI 完整的，后来有 Server Core 嘛，用 Command 来管理，后来一个叫 Nano 就更小，以后会不会比 Nano 再小的？你看啊，有小冰冰嘛，对吧？对啊，叫小冰嘛，还有迷你冰，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有 Windows Server 嘛 ，Server Core、Nano Server 在什么？没纳米 Server， 对啊，内容密的 Server 这样。好，那 Nano Server 它其实就再把它精简，精简到就是就程式够用就好。所以 Nano Server 其实不是给一般用户用的，它是保证 API 用的啊。可是 Nano Server 其实还是不够小，所以后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Docker 出来，对吧？对，我们后面有一讲也有讲到东西叫 Docker， 也就是我可以去 build 一个专门 for API 用的一个环境，这样够小了。好，那小到这个程度之后，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的好处，除了节省资源、速度快之外，它可以达到系统的 scalability 的什么动态扩展。对吗？就是我的系统如果效能太差，我需要动态产生新的执行个体起来嘛。那如果你用 VM 做就来不及，为什么 VM 光要 clone 出来跑起来，初始化怎么样至少几分钟以上，对，那就来不及。但如果说你用就用 Docker， 它那个 image 超小，几百 mega 啊，那弄起来就几秒钟的事情啊，这样你就可以做什么，做动态扩展这个项目的事情啊。所以以后 AP 的部分应该会大量走 Docker 那边。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示范，这个是后面有讲的讲。再来呢，社会里面还有一块叫做 SDN， 叫做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叫网络定软体定义网络。有几个名词跟你讲一下。早上呢，我在那边上那个 Partner 训练，讲我也没事啊。有人问到，说 Windows Server 不是有 SDDC 吗？叫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软体定义资料中心。Okay， 所以呢，我只要公司升级到 Windows Server 2016，那我们就是软体定义资料中心。想太多，对吧？就是软体定义中心，或者说软体定义网络，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工具或技术，它是一个什么一种什么架构啊，没有一种观念，可以这样讲啊。所以不是说 Server 2016装完就会有这个了，你装完什么都不做，它是个 Server， 你理解吗？就像以前在讲云端的时候啊。就那个厂商像广达或什么的，就出云端伺服器嘛，你把它买来看，它就是个伺服器嘛，没看到云啊。好，就这个也是一样，它只是一个很观念的，可以讲。好，那我把这个跟你讲一下，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们在下面有一场讲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会讲，我讲这个虚拟网络的一个概念。好，你看好像这个结构啊，左下角是外面 Internet， 那外面要进来会经过第一道防火墙，对不对？这个绿色是第一道防火墙。然后中间这个叫 DMZ 嘛，哦，或者叫 Perimeter Network， 再有第二道防火墙，再进去内网嘛。好，所以 DMZ 放的就是一些 Web Server 啦，这些公开 Server， 那内网就放一些什么 C 或 File Server AD 的第七公安公司来讲啊。好，那如果说有人要入侵从外面进来的话呢，当然第一个首先要想要从第一道防火墙进去，对吧？那他只要能够进得去，进去某一台机器跟某一台 Web Server， 跟 Web Server One， 他就可以横向连到 Web Server 2，这个超容易的，知道吗？你只要拿到 Web Server 1的管理者权限， Web Server 2就死了，因为你们每台电脑的最秒都一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挂了。然后你拿到之后呢，第二道防火墙怎么进去？就进去了，这不废话吗？什么都一样的密码，然后他就可以开始窃取资料了。好，那这个怎么解决呢？好，第一个呢叫做 Micro Segmentation， 这是一个概念啊。我们可不可以把网络切成一段一段一段，就切区块？像最早 DMZ 的概念是这样来的嘛？你看那个南北韩，有没有？中间不是有个非军事区吗？就是中间都没有士兵了，知道吗？不是几公里了，哇！为什么要那个非军事区呢？就上面开枪打不到下面嘛，下面开枪射不到上面嘛，所以万一误射也无所谓，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安全区域。那除了 DMZ 之外，我们可不可以再把它再隔开多一点啊？这概念是这样，把它做隔开，再来。有一个功能叫做分散式防火墙，叫 distributed firewall。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我想说，哎呦，防火墙可以分散是什么意思？就是火烧到这个墙的时候，把分一些火到另外一边去。好，想太多，大意思是这样。你看中间那两台 web server 啊 ，web server one 跟 web server two， maybe 它就两台 VM， 对不对？这两边是不是接在同一个 virtual switch 上面，或者在同一台 Hyper-V， 或者不同也无所谓，就在同一个逻辑网络上面啊，或者 VM。那因为它横向，其实照理说我们程式是不会从 Web Server 1去处理 Web Server 2嘛， 会啊，你不会从 two 到 one 嘛，但是它横向是通的，那怎么？所以骇客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呢，去到右边去，啊，这道横向，英文叫什么什么 traversal 忘了，你知道吗？算了，待会看到，哈，就是同一层，你看就是同一层嘛，我把这人干掉，干掉之后，他就可以到旁边去，到旁边去，因为他们大概都同一层。好，那我有没有办法把 Web Server 1跟 Web Server 2把它隔离？可以，当然可以隔离。好，所以怎么做呢？像如果你有用到那个 Server 的虚拟化，就可以做。像现在支援什么 NVGRE 啊，还有以前的 VM。你用 Virtual Machine 就比较简单了，你就把它切成两个 VM 网络就好了。因为你看哦，可能这个 Web Server 它只需要连到后面的什么 File Server 或者 Database， 那这个 Server 可能是连到这边，如果它互相没关系的话。那照理说，上面这两台可以互相连，下面这两台互相连，这样就好了嘛。但彼此之间不应该互相连嘛，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两个什么单独的网络，对吗？那这两个之间是做虚拟化的动作。好，那这个 distributed firewall 的概念其实有点像这样，就是让同一层的这个两个 VM 之间是会有防火墙挡住的，会过不去。OK， 那这个可以透过一个东西做，就是我后面好像有投影片。透过那张 network controller 来做，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 virtual appliance。virtual appliance 就是 AD 前面这个，它也是一台 VM。那这些做什么呢？比如你可以做路由、做 port mapping 等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不要让它直接存取到你的 DC 吗？前面多一层，可以做路由，做一些过滤的动作，这样，好，这样就更安全啊。那刚提到一个叫 network controller， 好 ，network controller 其实就是在这个看起来挺复杂，它会有那个 northbound、southbound、eastbound、westbound， 就往上的就对外的，往下的对内的，啊，还有左右是两边不同，比如不同 IPv、不同 VM 之间，所有的网络通讯透过它可以做一些原则过滤，就挡住某些东西或者转向路由，这个都可以做，这叫 network control 啊。那做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用 Windows 10会累死，所以我通常会用 virtual machine 去做，因为它可以定原则套用。那就还不必须收到原则，这样的简单。好，再来呢就是 Hyper-V 本身的安全性。Okay. 那在过去呢，就是如果骇客他入侵了实体的作业系统，就 Host OS 啊，那他就可以去抓到那个 Guest OS 的东西，就 VHD 啊，啊，这是过去是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考虑这个实体主机是不是够安全。好，就在过去好像好长一阵子没有考虑这个。啊，终于有人发觉可以这样入侵 ，ID 就这样，就是有些聪明人发觉说可以这样入侵的嘛，所以呢就会有做出防护机制。从来没有那种就是先想到防护机制才有人想到入侵，为什么？因为想到防护机制就不用入侵了嘛。为什么？喇叭锁可以打开，所以要换别的锁的。想说，我们要想这个先想什么防护，然后想入侵的，这个太难了。这一般都这样。好了，那这叫 Shielded VM 啊。所以要建也挺麻烦的哦，所以 shielded VM 其实就是那个 VM 的档案 VHD 档被加密，就叫 shielded VM。OK 哈，那加密之后被 lock 加密，好，透过硬体的 TPM 这样子来做加密。好，那你要做这个动作，需要有一台机，应该做三台哈，叫 host、guardian、service 加 HGS。HGS 就是一台机器，你就装那个角色，那挺麻烦的。它要是 DC。好，要装一大堆有都没有的。那 HGS 干什么用呢？我们来看这个图，右边就是一台 HGS 的 server， 左边就是有三个 Hyper-V， OK 吗？然后呢，有些机器呢，像这边有加个盾牌，就代表它是什么加密过的 VHD 档。所以当这台 Hyper-V 要启动那个 VM 的时候，它必须要能够解开那个 VHD， 要不然读不到内容嘛。好，可是需要 key 对不对？啊，今天不是放左边哦，现在是放右边。好，那右边实际上它是一个服务啦。他是把 HTTP 去 call 那个 API， 结果他说：“不好意思，我可以要那个 key 这样子。”那右边的 HTTP 会去干嘛？会去检查左边这些 Hyper-V server 的健康状况或者什么问题，这样来决定要不要发 key 给你。那 key 发给你，才可以去解开那个 VHD， 才可以开机这样。好，那这个最常用在什么地方呢？这样想啊，很多人会有疑虑是：哦，那我的这个 VM 啊，如果丢到云端 Azure， 那整个 VM 的 VHD 被外人偷了。如果你不相信我，哇，那里面东西不都被偷光了吗？对不对？挺危险的，所以呢，最好能够加密嘛。他如果偷了，就也解不开嘛。 所以那个是最好的环境，最好的用途吧。或者说你放在一些那种比如网络业者，他要做托管的，然后或 PM 的，你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概念是这样。好，那另外呢，第三个叫做 Generation 2的 VM。Hyper-V 有两代的虚拟机器，第一代跟第二代，对不对？啊，第二代呢加了一些安全机制，譬如说，第二代 VM 里面是可以用什么那个 TPM， 就是虚拟 TPM， 啊，把硬体的 TPM 啊 mapping 成虚拟，就好像硬体的网络卡 mapping 成虚拟网卡一样，对啊，它可以用那个 TPM， 它就可以干嘛？用硬体加密的这个机制来做事情，这样子。好，所以它右边这个图啊，好，这个是实体电脑。好，这是 Hyper-V 加上一般的虚拟机器，第三个是 Hyper-V 加上有加密过的虚拟机器。好，那我们看下面。好，打勾代表可以管理，可以做动作，打叉代表不行。好，所以当你把它做成 Shared VM 之后啊，哪怕你是 Hyper-V 管理 Hyper-V Server 上的这些群组都不可以动到它，因为解不开嘛。好，你必须要是这一台 VM 的管理员，我应该说你讯息管理员才可以看到，对吧？那一般的像 Administrators 啊 Domain Admins 都不行的，啊，会相对安全很多。好，这个，那这个图会比较清楚啊。右边是 HGS， 那文件上写说 HGS 至少要做三台嘛，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三台吗？做一台一定不对嘛，一台如果挂了，你的 VM 就同时失控，上面如果是 DC 公司就倒了，所以要做容错。对啊，那我说为什么要三台？你们知道吗？我忘了，要去查文件。至少要两台嘛，但是要说三台，然后说重启啊，因为你会说哦，我现在开一下呼叫他，就他临时有事了嘛，网络暂时中断，那就挂了。所以他必须要什么 failover， 好，所以他三台做成 failover cluster， 好，那必须要是 DC 啊，插网。好，那上面其实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服务啊，一个叫 attention service， 啊，Attestation service， sorry， 一个叫 Key Protection service， 啊，其中就是 client 端呢会先呼叫右边的第一个服务，请他来验证我的 Hyper-V 的 host 是不是健康，这样，对吗？那第二个呢就是呼叫他去拿 key， 拿那个金钥，解密金钥，所以拿到之后你左边就可以去启动那个加密过的 VM， 大概是这样概念。好，那可以看这个图啊，像这里啊。这里有两台机器，一台叫 ADDC1， 一台叫 ADDC2， 这两台网域控制站。好，那 ADDC1 是没有加密的， okay， 所以呢，我只要能够到 host 的机器，就是 host Hyper-V， 找到 VHD 档，然后干嘛？按两下嘛，那它不是可以挂载嘛？哎，赶快按两下，进去之后它就挂载成一个磁碟嘛。那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找里面的资料夹，然后 Windows 目录下的 System 3呢，你就有 NTDS 目录，对不对？然后进去里面呢，就看到 NTDS DID 嘛。连 registry 都可以找得到，对吧？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抠出来，然后看你要做什么事。好，所以弱点在这个地方。好了，那如果我们希望把它做加密动作怎么做呢？啊，比如说我在念 VM 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可以了。好 ，gallery。好，假设我有做一个范本是做加密的，那我就点选它，然后就选择加密。那你看哦，在这个 cloud 里面，这个 ADBC2 是一个 shielded， 对不对？好，代表它是被加密过的。好，所以如果是加密过的这个机器呢，你看哦，其实 run 起来其实长起来差不多，那差别在于你看啊，这也是一般的没有加密过的 VM， 在 Hyper-V 管理员上面，如果你选它，这会预览画面，对不对？会有 preview 画面，然后呢，如果你去点选它，是可以打开连接画面的，就是 console 可以连啊。那你看这一台呢是有加密过的，那你看 preview 画面是没有任何 preview 画面，因为有安全性疑虑嘛，它不让你看啊。然后如果你尝试去连接它呢，是不行的，因为你不是那个管理员，那就不行。Okay， 好，那再来呢，如果说你到硬碟里面找到这个 VHD 档，你按两下要解开它，它会出现一个讯息，对吧？因为它被拉格加密过了，这样，所以你需要输入 key 才可以。那实际上它已经挂上来了，只是没解开，所以你到档案中去看，会看到一颗磁碟是锁住的。OK， 好，所以 Shielded VM 就是做这件事情。Okay， 好，基本上概念这样。啊，到时候我们在上那个 VM 的时候会再谈这个。好了，终于快结束了。Okay， 好了，刚讲了一大堆呢，我们很快来回顾一下讲了哪些东西啊。先看左边啊，这个是统计数据了啊，就是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已经连续四年是市面上弱点最少的 Server。我在猜是因为大家对 Windows Server 没兴趣了， 啊，不想攻击他了，就真的变少了。那上面是什么？这四年内的这个 Windows 的紫色的跟 Linux 的什么已被回报的漏洞的数量，所以其实少很多，为了做很大的努力。好，那就上讲。好，那 Windows 7.6 里面内建的几个机制，第一个呢叫做 Privilege Identity Management，啊，就是那个权限管理，啊，第二个是 Credential Guard， Credential Guard 是什么？就是那个密码不要被解开，对不对？还有一个 Remote Credential Guard， 就是 RDP 远端桌面连线就不用再敲三号密码。第三个 Control Flow Guard， 就是避免的程式的机体被插入程式码，对吧？你修改啊，那必须要有那个程式，必须要有那个 VBS 的机制。Window Defender 就知道 ，Device Guard 呢是使用 Code Integrity， 它可以限制程式可以执行或不能执行啊。再来呢是稽核啊，稽核就是用那个 OMS 的啊去记录。GA 就是 PowerShell 记得吗？啊，哪些指令可以 run， 哪些程式可以下？还有 JIT 有没有写在上面？好，那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机制都 based on 那个 VPS Virtualization Based Security， 也就是说你底层那个 Hypervisor 还是要有。理解吗？所以呢，你 Windows Server 2016装满之后呢，就装个 Hyper-V， 知道吗？ OK， 装起来还要跑 VM， 不用跑 VM 啊就好了，没有那个层 Hypervisor， 才会这些东西啊。好，那左边的是实体主机 ，OK， 有关 Hyper-V Server 的保护，虚拟机保护，第一个就是 CDVM， 第二个是虚拟的 TPM， 啊，再是 HGS， 啊，这个跟上面第一个是要一起用的。另外呢，很久以前其实就支援安全开机了嘛，安全开机就是避免在开机过程中那个被篡改，有没有？啊，被叫什么 ？root 什么 ？rootkit， 哎，也叫 rootkit， 就可以避免这种事情。那 Hyper-V 的部分呢，那个刚没讲的，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使用 Nano 来做什么？做 Hyper-V 主机。你讲真的 ，Hyper-V 用不到 Windows Server 的那么多功能的，那以前我们就用 Server Code 做了，对不对？OK， 那现在可以用 Nano 来，就会更小一点，更安全。啊，第二个就是 VPS 这样。那另外主下来就是容器 ，OK， 你看 Hyper-V 容器、CDVM 这个容器。好，刚才上讲。那另外的是左边是什么？如果你有 Hyper-V 的话，因为是哦，我的讯息不在 Hyper-V 上，是用 VMware 怎么办？那就没有买一层 VPS 嘛。啊，那没关系，你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用哈。第一个 Credential Guard 可以用，那另外 JIT、JEA 都可以用，因为这个是跟 PowerShell 有关系。跟那玩意没关系啊。第二个呢 ，CFG 是软体本身的检查，这玩意也可以用。Code Integrity 是用扫描的，对不对？就是程式码怎么样 ？Window Defender、Nano Server， OK 好，啊，这个可以用。那这个是用 ATA 也可以用，所以不一定要 Hyper-V 啦。万一你是 VMware 上的 VM， 你可以用右边这些，啊，只是就不能用左边那些东西。你好，哎 ，VMware 有那个 VM 加密吗？
有。
因为我大家有问题去问那个王伟任，好吧？问我，他是 VMware 的专家的。我只知道微软的东西，因为很少用。好，那再来就是，你只要谈到安全，就会想到一些规范，对不对？像制造业想到 ISO 就差不多了，软体业想到 CMMI 啊这东西，对。那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的这些新机制，其实都有符合对应的什么安全规范 ？OK， 那这就有连结，你想看啊？比如说 JEA 跟 JIT 符合哪些安全规范？好，那我随便挑一个让你看一下，像 CDVM， 有听过 ISO 27001吗？我的公司被他搞死，对不对啊？好，那有些我也没听过了，我想知道，有人被搞死了吗？对吧？稽核什么超多的，搞得快翻了。啊，我们做过一个案子，就是到某一家公司一家 ISP 业者啊，反正不是中华电信，不是台科大，不是那个，就剩下那几家。然后呢，他每次被要做这种类似的安全的东西，就上面压下来嘛，就是要做嘛，那就很多事要做。有一个叫稽核，叫 audit， 就稽核。稽核就是记录什么？记录 footprint， 对吧？就任何的动作，比如user进来，经过系统哪个位置，然后每个地方做了什么事情，什么加了哪些资料啊，跑了什么档啊，跑什么程式，叫 footprint 嘛。所以他外面做外机的时候，就要求你每个系统上都要很多的 log。什么东西都要 log， 不能光 Windows 那个 log， 程式也要有，所以就每个地方开始加，然后去看他们现有的 API 要改程式，哦，所以通常要加 log 在，所以就一头拉骨的 log 的，对吧？好，那给大家一个这样讨论好不好？那 log 拿来干嘛的？就是查足迹的嘛，就万一出事，我要知道谁什么那足迹嘛， 就像什么，加上那个每次柯南出现都有人死，对不对？对吧？那死了就会有什么线索嘛？那线索刚刚用来干嘛？来破案用的、啊。OK， 好，所以 log 是拿来做什么？做后面做足迹的取得还有分析用的嘛？好，那那个 ISP 的叶子，我帮做完这个 log 之后呢，我记得当时开过就想到说，哎，那你们要不要顺便做一个系统是做什么？把这些超多 server log 可以捞回来，然后呢，做一个可以让你印出足迹，你可以时间轴为单位嘛，啊，再以摆人或摆机器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才有意义吧？啊，做一些统计数据啊，然后他们说不用做，为什么？因为外面只要求集合，你这样理解吗？只要求要有记录，就这样。OK， 就好比一个例子，今天是讲超过了，知道 big data 嘛，好吧？很多人说要导入 big data， 所以呢，就拼命弄一大堆 big data 的solution， 不管是什么 Hadoop 啊、Storm 啊，只要拼命灌满啊，那灌满干嘛？无所谓，反正我们有 big data 就可以。好，这比谁的 data 比较 big。可它关键不在于 data， 不在于 big 嘛，而在于什么？后面的用途嘛。对对对对对。就那时候前面以前我讲领导会讲过一个概念，就叫 CMDB， 叫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就是 IT 环境要能够把那些主态设定，要能够就历程记录了，你改 IP 啊，装软体，那就要放在一个资料库里面。那资料库拿来干嘛？分析啊，预测啊，很多事可以做嘛。所以如果你只是留了一堆的资料产生 CMDB， 然后却不拿来做任何事情，你唯一要面对是怎么备份它而已嘛。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就没有意义了。这个也是啦。OK 哈，那大家如果有经过这种IISO这个东西的摧残，就知道，那很多公司就是拿来。反正就做错了就好，然后呢，安全性有没有增加？并没有，对吧？并没有。哎，就像那个，我们就拿台铁当例子吧。你有爸就台铁员工啊，你退休了，你可以讲。台铁啊，也通过很多这种所谓的标准规范哦 ，ISO 90001、90002、90003，通过超多了，只要他每次通过就是都拉红布条，对吧？说通过了。那你们发觉，他通过这么多的规范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改善？并没有，对不对？该误点还是误点嘛，是吧？该抛锚还是抛锚，没有差别嘛。因为他通过是通过，做的事是一样的事情的，对吧？那这个我就不方便在那边讲，我们抬点烂，你看高铁不就比较不会吗？对吗？是因为高铁技术比较好吗？既不是，那叫文化，了解吗？因为抬点太长时间了，台湾开始有就有抬点，日时代就有，所以他们做事的文化就很糟糕。欸，我小时候是喝台铁奶水长大的，坐火车长大的，坐那个没有火的火车长大的，哦，台车啊，我都坐过这样，陪着我爸去上班，就知道有多混。算了啊，但因为高铁比较年轻，明白吗？比较年轻，他的文化就比较新嘛 ，OK， 所以他就不会那些包袱。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你看看就好了，至少你可以宣称嘛，对吧？导入社会就说啊，我们社会有4200、2700，看起来很屌。这样就好。如果卖产品有一些好处就不错啊。那这边先参考这样的看一下。好啦，那剩下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剩10分钟啊，可以提出来。我这边。
像 ONS 它对 exchange 的话，可以看到整个 user 在 access 那个 network， 就是说，
没那么细吧？每个 user access 就 network。
因为 user 在外点，他在
对，
他连过来，对，连过来，然后他有些 peer time， 比如说他收信很慢，
对。
那我爸去分析他这边。
哎，那你可以用那个 network monitor 或者是那个 wire data 试看，就是 always 里面跟网络有关，就这两个，啊，就是 network monitor， 刚才有个 network performance monitor， 还有一个叫 wire data， wire data 这两个是不是？看你们找不到怎么办？如果真的找不到呢，就要看那个有没有线上有没有记录 log 或者是效能数据，如果有的话。有啊，应该有啊。对，那如果有话，你在 OMS 上可以设定说我要收什么资料 ，OMS 上可以做设定，我要收哪一个 log， 比如说我要收 system log， 还是要收 employee log， 来收哪个资料夹都可以，你就把它含在里面，它就捞回来。那只要捞得回来，就可以干嘛？就可以做 dashboard， 就可以做 alert， 这样应该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啊，应该有啊，有那个项数据吧，就是某个 request 进来是吧？它的那个 response time 是多少的 ？Performance 应该有的。